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在战争的悲悯中，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英国本应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胜利会产生几十年前与欧盟类似的东西，一个由德国主导但相对温和的大陆秩序啊。为什么这不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理论？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它不能被算作是一个理论，你说的这个最多就是一个假设啊，他说的前提都没有发生，对吧？英国并没有远离一战，而且德国也没有打赢一战，所以它整个假设的根基就不存在。你要假设的话，那怎么假设都行，对吧？美国可以不参战，俄国可以不内乱，是吧？那一战里可以假设的部分多了去了。还是那句话啊，这历史不容假设。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罗马时期日耳曼人是蛮族，蛮族因为社会生产特性应该女性有更多地位，为什么日耳曼人建立的德意志联邦跟神圣罗马帝国会推出萨利克法案禁止女性继承人？这是因为蛮族文明化了啊，人家也知道要建立政权，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了，是吧？这个萨利克法的一大目的呢，就是保证政权的传承有序。因为在古代，尤其是定居以后啊，婚姻关系里一定是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毕竟在生产和打仗这方面，女性不如男性。女性最大的社会价值就是生育，所以女性往往都是弱势的一方。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赋予男女同等的继承权，势必会引发后续的继承权争夺。像是西班牙后来打了好几次卡洛斯战争，起源都是旁系男性继承人质疑直系女性继承人的正当性。不过这里有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萨利克法比这个德意志联邦和神罗早多了啊，法兰克王国时期就有了。而且萨利克法后来还被改过，不完全禁止女性继承人。如果一个家里的男孩都死光了，那么女孩也可以继承。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今天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请问中国古代被纳入文官系统的都是具有管理职位的官员吗？还是也存在着像现代公务员体系中纯粹办事的基层公务员？二，请问堑壕战在一战前被广泛应用过吗？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啊，没错，是有品级的，或者说把不入流的都算上，能叫官员的，放现在都是管理岗，一般都相当于现在的县局正副局长这么个水平。像典史是吧，在明清就是不入流的官儿，月俸三代，主管缉捕和稽查，相当于是县公安局副局长兼监狱管理局长，纯粹办事儿的吏都不算进官府的序列里。啊，不吃朝廷俸禄，要么靠上级官员发钱养活，要么就是自己养活自己，反正给你权力，你能收多少算多少。一直要到20世纪初清末新政那会儿，才开始有现代意义上的那种只管办事儿的基层公务员。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啊，这个堑壕战在一战前就有应用过，美国内战里就出现了成规模的堑壕战对峙。那时候步枪的射程和精度都已经很高了啊，加特林机枪也开始应用了，之前那种线列步兵战术已经很难维持了，双方都开始挖战壕找掩体了。但是美国内战的时候科技还不够发达，像是这个铁丝网那时候都没发明出来，而且火炮技术也不够成熟，杀伤力还不够大。等到日俄战争的时候，基本就是一战堑壕战的一种预演了啊，两边该用的都用上了，是吧？尤其是争夺203高地的时候，那时候火炮支援还没有什么徐进弹幕一说，就是前面步兵冲，后面火炮轰，自己人都炸，打的那叫一个惨烈。只不过欧洲人普遍没有重视这方面的战术变化啊，直到一战的时候才意识到。会员朋友 UBER 开头提问，有一个军事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话说当初吴三桂反清，南边有台湾政事和另外两番响应，南方的许多军民百姓都还心系明朝，并且甘陕还有王辅臣镇守，控制了战斗力彪悍的西北驻军，起初也积极响应吴三桂起兵。这时候清朝的边防可谓是岌岌可危，起兵之初三藩就迅速席卷了南方数省之地，这时候水路陆路都有灵活的进攻路线。吴三桂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老将，深谙兵法， 这时候不应该趁多方因素皆优于我的情况下兵贵神速一举占领长江一带的漕运要道再图进军吗？为什么八年的三藩之乱光岳州之战就打了五年，吴三桂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迅速吞并战略要地，而是一直以守代攻袭扰清军和清军打持久战？他明明知道以自己的实力不能快速争取战争局势的优势，最后等清军反应过来后只有死路一条，他为什么还这么做呢？这里咱们要分成几块讲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吴三桂他起兵的目的不是推翻清朝，他的算盘是抢下南方大片地方，然后逼着清朝跟他和谈，承认他藩王的地位。然后他真起兵以后呢，又担心他留在北京的儿子吴应熊被杀，所以就想先巩固江南，再往北打。这一等就延误了战机，是吧？等他知道自己儿子已经被杀了，打算从四川北伐的时候，响应他的王辅臣也兵败了。这时候任清军也反应过来了啊，已经开始调集人马集中往南打了。你这一点说的没错，吴三桂就应该在起兵的时候直冲北京，不该犹豫。而且像耿精忠、郑经、尚之信，人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帮吴三桂的，也就王辅臣是真帮，那仨人属于是各自心怀鬼胎。郑经与耿精忠在闽粤抢地盘，背后这么一帮人，吴三桂也不敢把主力全压北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这儿说的不对啊，就是这个越州之战打了五年，不是吴三桂想打五年，开战两年之后主动权就不在吴三桂这儿了。越州一开始就是吴三桂重兵把守，是清军硬打了五年才打下来的啊。吴三桂这儿不算是以守代攻，就是单纯的错失战机，只能被动的跟清军耗着，最后给耗死了。会员朋友 ASBT21 提问，我最近看雨果的剧作《悲惨世界》，了解到法国在19世纪民生困苦，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政局极其动荡的那段历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看到法国在非洲和东南亚拓展殖民地，还和沙俄和清朝开战。我有些好奇，法国把大量兵力部署在海外，就不怕国内底层造反，无兵镇压吗？还有法国反复在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政局更迭，为什么没有打断他们对外的殖民进程啊？真要说当年法国君主制和共和制对殖民扩张的态度区别有哪些呢？首先更正你一个，法国可没有把大量主力全部派到海外啊，人家在海外打仗有专门的外籍军团和海军陆战队，根本不是靠法国的本土军队啊，国内有宪兵，后来还有预备役和国民卫队，这就够用了。况且那时候你别说法国了，你放眼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它底层人民都很困苦，是吧？甭管是法国还是沙俄，可能也就英国、美国稍微好点，但也没好多少。在19世纪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现代的福利制度，欧美普遍也是国强民弱，富也只是资产阶级富，小老百姓也没钱。你看沙俄底层那不是比法国还穷吗？人三天两头也是政局动荡，从来没耽误他往外打，是吧？这两件事儿不挨着。但是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中断了殖民进程，这个是有直接影响的，毕竟中央政府都已经没了，那么这殖民肯定也没法搞了。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法国那时候在欧洲经常打仗打输啊，一输就得把殖民地让给人家，所以那时候法国也确实没掌握多少殖民地比较像样的，像是这个北美的路易斯安那还当人情卖给美国了。至于你问法国军主制和共和制对殖民有什么态度区别，是吧？基本上没区别，法国人分得很明白啊。这君主制和共和制只是我们法国自己内部的政治分歧，对外该搞殖民还是搞殖民。你看法国殖民地数量的巅峰反而是在普法战争结束以后，那时候都已经第三共和国了，法国以阿尔及利亚为基础，在西非、中非开拓了巨量的殖民地，而且还有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也是这个时期建立的。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